节目的尾声，我们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来自江西、署名为舒慧星的声明中说，我是一名地方军人，偶然在一次参加朋友宴请中，亲眼见到满洲不分地位、不分职业，一致地痛骂中共祸国殃民。作为协党成员，深感惭愧。宴后，朋友劝我退党，不加思索就答应了，因为被人人咒骂的团体是不会长久的。现在声明退党，留给苍天做见证。来自江西的罗丽娜在她的三退声明中说，一个政权能将自己的人民活摘器官，完全超出了心理承受底线。如果世上真有魔鬼，中共就一定是现实版的魔鬼。一想到自己曾经受到魔鬼的诱惑，加入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心里就难受，更不想天灭中共时有我在其中，因此退出团和少先队。周一晚间，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的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中国与加拿大”的论坛，引发加拿大主流社会人士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人权迫害等系列问题产生关注与思考。请看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报道。
加拿大著名专家学者及来自主流社会的300多名各界人士出席了论坛。第一位应邀发言的论坛嘉宾是大纪元时报加拿大分社副社长杰森·罗福特，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理智理性地处理与中国官员的往来，特别是对那些血债高官。杰森列举了不久前中共官员李长春访加的实例。
And I think whenever someone's asking, you know, for a quiet meeting, you know, don't inform the media, which is what happened with this visit, that should raise alarms. So I think thatOur government can be more informed in terms of who it deals with and how it deals with major figures in China. And if we know more of their backgrounds and what they stand for and where they want to take China, I think that we can be more intelligent in terms of how we engage them. So.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指出，当今中国社会官员腐败，民怨沸腾。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permeates the China's economy today, with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ranking China far down its list at 75th place.On the perceived corruption index for 2011. The Economist quotes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itself estimate that between the mid-90s and 2008, some 16,000,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18,000 Chinese officials and executives of state-owned companies, quote, made off with a total of $123 billion.
结束一党专制才能彻底根除腐败。
180,000public protests reported during 2011 alone. One-party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has no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 so-called performance legitimacy will disappear overnight if the economy stalls, and I believe it'll be precipitated by a bursted housing bubble. Dealing effectively with government corruption requires multi-party democracy, independent judges, and the rule of law.
应邀出席论坛的嘉宾还有加拿大著名媒体评论家特里·格拉文、渥太华大学教授斯科特·西蒙、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专家戴维·哈里斯，他们列举实例，对加政府及公民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加拿大绿党领袖伊丽莎白表示，已多次在国会提出，对法轮功及其他信仰团体的迫害是不容忽视的中国人权问题。
We can't be silent about the oppression of the practitioners of Falun Dafa and Falun Gong, about Catholics and Christians in general in China who are not allowed to practice their faith, and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se quite devastating and dramatic and desperate acts of Tibetan monks in self-immolation.Chinese human rights abuses are a really serious concern for most Canadians.
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最近中国政坛发生的震荡，不仅成为中国民众每天的看点，就连海外的媒体与民众也被震到。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中国时局的资讯。新唐人电视台策划的中国时局专家论坛应运而生，让我们一起到加拿大温哥华的论坛现场去看一看。
过去三个多月来，在中国政坛好比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连续剧，从博王事件再到陈光诚出走美国，整个事件获得了西方社会的极大关注，但同时他们又有太多的疑问。新唐人电视台特别在温哥华举办了专家论坛，期望借此机会让西方社会的民众对这些事件有个深入的了解。5月26日在温哥华 Roundhouse 社区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恒河、洛夫特斯对当前中国时局分别展开了阐述和分析。在场的几十位中西人士和专家们互动热烈，共同探讨中共权斗的内幕与影响。
We might be led astray if we don't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behind the scenes. So I think it's very helpful to have forums like this, where we can dive, you know, behind the scenes with people who really know, you know, a lot of the inner workings of what happens behind the scenes inside China and give a lot of insight that I think is very valuable.
到会人士认为论坛让自己对中国的时局有更多的认识。
It seems like there's a lot of instability going on right now in China, and no one really knows exactly what's going to come next. So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is, this Falun Gong kind of conspiracy issue and the economic issues that are coming at the same time.
那当然，薄熙来这件事情啊，在西方的媒体报道的也很多。那再加上陈光诚啊啊这方面，所以我想这个是既然是讨论这几样事情的话，我想来多点了解一下。
实际上，它不是单单说真话、说实话的问题。而是说他能够把这个道理啊分析给我们听，讲清楚。
当前中国时事瞬息万变，新唐人电视台将继续推出系列专家论坛，随时解析最新动向。新唐人记者苏浩，温哥华报道。
大陆媒体近日报道了中共总理温家宝赠送书包，被一位8岁的小学生拒绝的趣闻。大陆网友称赞孩子敢于说真话，其实在一般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现象，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就显得特殊呢？我们来看一看报道。
温家宝日前到湖南古丈县看望了毛坪小学的留守儿童，当温家宝把工作人员递给他的粉红色书包交给8岁的小学生龙英俊时，龙英俊拒绝了，他说我是男生，不要这个颜色。温家宝赶紧给他换了一个蓝色的书包。面对总理童言无忌，大陆一家门户网站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不到十小时就有十多万人留言评论。有网友说，孩子就是孩子，有什么就说什么，不管面对的是谁，比成年人有勇气多了。原清华大学副教授徐银博士表示，民众这样赞美一个孩子说真话，是因为中共在各个领域都说假话，真话因此变得弥足珍贵。
你比如说在64的时候，国际社会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直接用军队来屠杀自己的老百姓，所以事后他对全世界公开撒谎，就是我们天安门事件中没开一枪，没死一个人，这种赤裸裸的谎言，他就是为了粉饰自己的太平。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这十几年是非常残忍的，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可是中共在他们自己的人权报告对全界宣称，他们这个时期是人权最好的时期。
大陆博客作家朗瑶远表示，在如今充斥着谎话的社会里，真话常常散发不了应有的道德光辉和正义力量。小学生凸显真话权，比温总理赠送的蓝色书包更显可贵。新唐人记者李婉婷综合报道。
1989年六四屠杀纪念日渐渐临近，香港智联会的六四纪念馆近日成为内地自由行的一个另类选择。一名因六四被清洗的前人民日报记者在参观纪念馆时接受了香港媒体的采访，他控诉了中共至今没有平反六四，是最残忍和颠倒黑白的事。
化名为李维的前人民日报记者在参观香港六四纪念馆的时候偶遇明报记者，当时纪念馆的大屏幕正在播放北京10万学生齐集天安门的画面，望着大屏幕的李维不由自主地喘气哽咽，手也在颤抖，冷静几分钟后才接受记者的采访。李维说，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未获得平反，这是最残忍、最颠倒黑白但又最长时间得不到公正的事。李维在89年亲身见证了六四屠城，他回忆起街头看见的弹孔、溢出的脑浆，中共至今仍拒绝认错，令他感到激动和愤怒。 六四受害人民运人士郑存柱表示，中共在六四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掩盖的方式，希望人们淡忘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可能下一届的领导人有可能要推动政改。当然了，我想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共产党的执政者，如果他们要真正的要想改革的话呢，这个六四包括镇压法轮功，这些都是躲不过去的坎，都必须要进行平反。共产党不是说仅仅是说平反搞错了，我想应该按照法律，它有很多一系列的事情要做，这个罪行就一定要做到清算的。
李维透露，报社当时有90%以上记者支持学运，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以各种形式参与游行。六四屠城后，报社遭遇了大清洗，上至领导管理层，下至编辑和记者，只有两人没有被换掉。他说他被清洗后就再没当记者了。李维还表示，自己将会出席香港支联会的六四大游行，并感谢香港人将六四的坚持保持下去，相信香港仍可成为中华民族自由的桥头堡。民运领袖张健表示，要平反六四需要温家宝等良心派的决心。
给六四平反之后，那么其他情况呢？法轮功要不要平反？其他的那些维权上访等等这些人士，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血债。
早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温家宝曾经三次在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议上提出重新评价六四，但是被其他中共官员否决。
如果是给六四只单单给六四平反了，其他的情况能不能走到那一天？我相信如果能真正中共体制内有足够的良心派能推动六四，去给六四平反的话，那么中国的民主的春天才能可能是真正的开始，也许就那一刻，中共的体制可能就会分崩瓦解。
5月27号，香港支联会发起了要求平反六四的千人游行，各大港媒纷纷报道，有大陆微博用户转载游行的内容，也罕见的没有被删除。其实早在薄熙来下台后，网传中南海政变的3月21号，有网友发现六四、赵子阳、法轮功、神韵等敏感词一度被借禁，在百度可以搜索到。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权斗，还是长城防火墙发生故障，目前尚待进一步证实。不过也有观察家认为，这很可能是配合胡温为胡温平反六四做铺垫。
在89年六四事件中被坦克压断双脚的民运人士方正，周五在香港记者会上表示，将参加下周一的六四23周年烛光悼念晚会。他强调，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将六四的真相告诉大家，别有意义。
星期四晚上从美国飞抵香港的方正，在支联会成员的陪同下会见记者。他说一直非常期待来香港，在中国的土地上悼念六四。他感激香港人20多年来对六四受害者及家属的支持，
因为他们这么多年的这种坚守，每一年香港维园的烛光都是在这种黑暗中，是个刺破黑暗的一种力量，是给我们这些人照亮我们良心的一个光芒，是给我们力量的一个源泉。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在维园能够见到这些人。
身为六四事件的见证者，方正强调他有责任还原六四真相。
六四的真相对认识中国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政权的本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他的这个从六四到现在这种镇压异议的这种维护政权的这种手段和方式，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一幕是六四事件中最为人熟悉的画面。方正说要将中共镇压的更残忍的另一面告诉大家，
那就是坦克它高速的没有避让冲杀向了学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有的人被压成了肉饼，有的人尸体是不完整的，还有像我这样当场被碾去双腿，有大量的受伤，这些都是事实。
方正表示，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要求他隐瞒被坦克压伤的事实，因为他们害怕公开真相。方正来港前担心有阻碍，一直保持低调，最终顺利入境。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